陆光牧师所著的《工人培训》第四课，怎样为主做工。上一次讲到，我们为什么要献身为主做工，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理由。一，为了报答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，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，以及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救恩，我们不能不献身为主做工。再者，由于主舍命救赎大爱的激励，我们也极其甘心乐意、欢喜快乐地献身为主热心做工。二，为了尽到当尽的传道救灵的责任，我们不能不献身为主热心做工。三，为了我们自己灵命的长大、品格的成圣、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以及将来在天国中更大的属灵奖赏，我们也不能不为主热心做工。现在我要接着讲怎样为主做工，分三点叙述如下。第一点，我们首先要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火热爱主爱人的心，和一种迫切救灵和培灵的责任感，以至于能时时想到世上将亡的罪人，不断看明救灵和培灵工作的对象。主耶稣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最完美的榜样，他的心灵中对世人充满了无限的怜爱，他将每一个人都看作自己所要拯救的对象，因为他看到了每一个人灵性的失丧，并且他也时时不断地思念着如何寻找拯救每一个失丧的人。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路加福音19章10节。另一次，主又以更明确的语言提到了自己传道救灵的两个具体使命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羊或作人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主提到的第一个使命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也就是要使人信而悔改，蒙圣灵重生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。约翰福音3章3节5节。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要带领人真正进入主的救恩。罗马书10章13节。因为亚当夏娃的每一个后裔，在灵性上都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都是没有属灵生命的将亡的罪人。所以主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叫人信而悔改得生命，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约翰福音1章12至13节。这一部分工作通常也被称为救灵的工作，救灵意思就是拯救灵性。主提到的第二个使命是并且使人的生命得得更丰盛，也就是要使人重生以后已经有的像婴孩似的幼小的属灵生命，能够在基督里不断的健康成长，长大成人，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换一个说法，也就是要帮助人在信而悔改进入主的救恩以后，还要进一步在救恩中生根建造，不断追求灵性的长进和品格的成圣，从而能不断做成得救的功夫。腓立比书2章12节。这一部分工作通常也被称为培灵的工作，培灵意思就是培养灵性。培灵工作有时也可以被看为救灵工作的继续。正因为主耶稣的心灵中对世人充满了无限的怜爱， 他将每一个人都看作自己所要拯救的对象，并不断思念着怎样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为要完成降世救灵和培灵的使命，以至于他能时时看到自己做工的对象，尽到自己当尽的救灵和培灵的责任。照样，我们也要恳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火热爱主爱人的心，一种迫切救灵和培灵的使命感，以至于我们也能时时想到并看明我们所要进行的救灵和培灵的对象。否则，我们不但不可能去主动寻找做工的机会，而且对送上门来的工作机会，我们也会视而不见。关于我们的做工对象方面，首先，我们家中一切还没有悔改信主的亲人，无论是丈夫或妻子，父母或子女，弟兄或姐妹，或者是其他一切没有信主的亲戚好友，都是我们首先做工的对象。首先要天天为他们恳切祷告，要用爱心感化，并用各样的智慧和方法向他们传福音，劝他们悔改信主。当然，其他一切没有信而悔改的世人，都是我们布道救灵的对象。此外，各个教会中一切还没有重生的信徒，甚至是工人，也仍然是我们救灵工作的对象。他们中间很有可能是真诚信主、爱慕主道、经常参加教会的崇拜或圣工活动，只是他们还没有个人的祷告、读经的灵修生活，他们的心灵还从来没有完全悔改、顺服真理、归向救主，以至于还一直没有能够被圣灵重生，获得属灵的生命。马太福音13章20至21节。他们中间也有可能是自以为因信得救而忽视行为，自以为靠恩得救而不守律法，自以为有圣灵恩赐能医病赶鬼、说方言、为主做见证，而却仍然没有完全悔改、顺服真理、和主发生生命的联系。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马太福音7章21至23节。主耶稣也曾明确宣告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约翰福音3章3节。因此，上述一切没有重生的信徒或工人，仍然应该成为我们关心、代祷和救灵工作的对象。至于一切已经重生的信徒，则都是我们培灵工作的对象。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查经，使他们能透彻明白圣经中一系列基本要道，以及但以理、启示录预言中的现代真理信息。我们还有责任培养他们的灵性，不断按时分粮给他们，更要特别关心喂养小羊和照顾喂养病残老弱的羊，以及牧养群羊。约翰福音21章15至17节，彼得前书5章2至4节。第二点，在我们明确了救灵和培灵工作的对象以后，我们还要抓紧每一次救灵和培灵工作的机会。救灵工作有时候就像救火，如果烧一单眼， 就可能造成人永远的伤害或灭亡。为此，有大叔劝告我们说，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，搭救他们。有大叔23节。救灵工作有时候又像抢收庄稼，如主耶稣在雅各井旁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以后，教训门徒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约翰福音4章35节。的确，属实的庄稼虽然需要到一定的时候才可以收割，但是属灵的庄稼随时随地都有成熟的，亟待收割的。正如救活必须抢时间，否则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，照样抢收庄稼也必须抓紧时间，倘若单言熟透了的麦穗就可能爆裂失落，或者突然遇到狂风暴雨造成更大的损失。救灵的工作也同样如此，如果不抓紧时机，就可能遭到永远的损失。至于培灵的工作，有时候也相似，同样必须抓紧机会，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不但要吞吃没有悔改的世人，而也要吞吃信徒，彼得前书5章8至9节。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，培养教导坚固信徒，使他们在主的恩典和真道上不断的长进，永不动摇。彼得后书1章5至15节、2章1至2节、3章14至15节。想到人生命的短暂脆弱，再加上各种天灾人祸，随时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，又想到人心灵情况的变化不定，现在也许还愿意听信真道，如果不抓紧时机，也许以后就会变得顽梗不化，不愿再听真道。还想到时机的千载难逢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有好多遇到的机会都是一经错过而永不再有的。更想到主来的临近，救恩的门即将关闭。想到这一切，我们真是要何等迫切地抓紧每一次做工的机会啊。有些工作机会需要我们主动上门去寻找，也有些工作机会是别人主动找上门来的，还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在自己或别人家中，或者在旅途中，或者在其他想不到的场合中临时遇到的。我们都要及时抓紧每一个救灵和培灵工作的机会，不论是面对大庭广众，或者只是面对个别少数的人做工，我们都要极其重视而不可疏忽。主耶稣在这方面也曾为我们留下了最完美的榜样。主在传道救灵工作的3年半时间中，有计划地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马太福音9章35至36节。除此之外，主在各地工作时，还抓紧一切临时遇到的工作机会，就连旅途上碰到的短暂机会也不放过。不论是对个人或对广大群众的工作机会，主都紧抓不放，热切做工。例如，主在离开犹太前往加利利的途中，经过雅各井旁，正坐下休息，又饥又渴，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这时忽然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井旁打水，主便立即抓紧这一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机，及时向他做了传道救灵的工作。 结果这个妇人不但立即信而悔改，接受了主的救恩，并且还引领了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。因着他们的请求，主又在那里住了两天，从而帮助更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了主。约翰福音四章一至四十二节。又如主在犹太地区工作的时候，有一次夜里，尼哥底母来访，这正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。主也及时向他讲述了重生要道，使尼哥底母后来因此信而悔改，获得了重生的经验。约翰福音三章一至十五节。又有一次，主在加利利山边，有许多人从各地来跟从他，极为拥挤，他就立即抓紧时机，上了山，布置了一个山边会场。主坐在山上，居高临下，可以看到众人，也可以使讲话的声音传到个人的耳中，不受干扰。而众人也可以仰望到主的慈容，坐着安心听讲。于是主向他们传讲了一系列重要的山边宝训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五节、五章一节至七章二十九节。还有一次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上帝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停在湖边，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路加福音五章一至三节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主又怎样善于抓紧时机，临时布置了一个湖边讲坛，向众人传讲真道。像以上这些工作的时机，经常是稍纵即逝，甚至是永不再来的。例如，主在雅各井旁遇到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以及尼哥底母趁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动找上门来。在主耶稣短促而忙碌的三年半工作时期中，都恐怕是一经错失而永不再有的。至于主耶稣向广大群众传道的机会，也是千载难逢，机遇难得。主也时时意识到自己做工的时机有限，因此他教导门徒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约翰福音九章四节。第三点，我们不但要像主耶稣那样善于抓紧每一次救灵和培灵的工作时机，而且我们还要靠主恩助，尽可能争取每一次机会的成功。我们首先要明确，救灵的工作是完全有可能一次而立即完成的。例如，上述主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讲道，仅仅不多几句话，却已经使他立即信而悔改，蒙恩归主，并且还立即去引领其他好些人信从了主。再如，使徒保罗和希拉有一次在腓立比的监狱中，向管监狱的兵丁和他全家的人讲道，结果他和守护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，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。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至三十四节。又如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的时候，使徒彼得等讲道大有能力，众人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另一天讲到，有更多的人相信，男丁数目约到5000。使徒行传2:37-42、4:4。今天也是这样，在我们的亲身经验中，也经常看到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见过基督教道理的人，只是一次听到就立即信而悔改，蒙恩重生。例如有一位虔诚相信佛学的书法家，以及另外两位从小受现代不信思潮影响的青年人，他们也都是一次听到立即信而归主的。至于培灵的工作，虽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但也要尽可能快速的完成，并且争取每一次做得更好。如使徒保罗每次布道救灵工作完成以后，总是抓紧时间做短期的突击培养建立的工作，并拣选长老执事组织起新的教会，以后再定时找机会去看望帮助巩固他们，并也时常借着书信劝勉提醒教导他们。看使徒行传和新约保罗书信，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不但要劝别人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，而且在他们信主之后，也要立即抓紧时机教导他们祷告读经，并帮助他们查考圣经，即以培养他们的灵性，建立他们的信仰，使他们在主真理的磐石上永不动摇。总之，我们要把每一次救灵或培灵工作的机会都当作最后一次机会，争取最大的成功，而事实上也常常是这样的情况。例如我们和有些人个别谈到的机会，常常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，又如在布道会中，有些人可能只来听一次，以后就一直不来了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每一次布道会中借着主的洪恩大爱，靠着圣灵的大能抓住他们的心，使他们立即信而悔改归向救主，也许今后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此外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我们自己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，这一次聚会不知道下一次聚会的事，我们应该有一次机会就抓紧一次机会。因此我们一定要靠主恩助，争取每一次救灵和培灵的工作机会获得最大的成功，无论是开布道会，或者是查经班，或崇拜讲道聚会，或者是和个别人谈道，都应该如此。听说过去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，在一次布道会散会以前，向听众发出一个问题说，你们知道基督是谁？我们怎样可以得到他的救助？我下次来告诉你们。但想不到当夜就发生了大地震，人们死伤无数，布道会也只好停止。这位布道家深为后悔地说，我为什么不在那次布道会上立刻向他们传讲基督，而却要留到下次呢？一直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为时太晚，永远听不到基督了。我又想到以前有一位年轻人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一个家庭聚会中听到，那次我讲了一个耶稣医病的神迹，虽然是对信徒讲的，但也有意结合发挥了一些救灵的道理，结果那个青年人竟被吸引信而悔改了，以后不但经常来聚会，而且还参加我们的查经班，报名要求受浸。至于在完成救灵和培灵责任方面，具体包括哪些工作，并怎样逐一学会这些工作，我们要留到下一课，即以后各课去讲。